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是白法第几讲？第九讲啊。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进行无为法，以接老师这个法本呢，就是第21章啊，253页开始。上个礼拜呢，已经消文讲了前言，就是何谓无为跟两点起事的部分。那么上礼拜也教各位做两个功课哈，第一个功课呢就是最后一句话，他说在255页呢，他说这个无为法呢，既然是无为，就不能说是有六种嘛。那么白法明门论里面也讲得很明白，说为正由事所显示，所以也就是说，透过事为有为法来显示这六门的无为法，那我就叫各位去思维一下啦。那么这四位有为，怎么样去配？怎么样去相对应出那这六种今天要谈的无为？啊，今天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会把六种无为简略的介绍一下。不过在介绍之前呢，我们也请各位做的第二个功课呢，就是去读成唯识论。成唯识论呢，在卷二啊，在卷二讲到无为这一段的时候呢，前后大概分两段，前先破，后立正义啊。那么它的破的文呢，大概是从卷二以这一个版本啊，以这个版本而言呢，是第55页，也就是卷二的第5页开始的第二行啊，一直到56页的一二三四五。第五行这一段，然后接着底下呢，就是要下诉正义，因为你不能老是破人家的说法嘛。破完以后呢，那么唯识家自己怎么说？为什么我们破完无为之后呢？为什么还是要立六种无为？啊，这个道理还是要讲明白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留在下个礼拜讲。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先跟各位报告的是前面那一段，成唯识论的立场。是先破无为，他说无为法实在不能说是实有，可是为什么他是立作六门？那么刚才也解释过了，是随着前面的四位有为法立作六门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那接着呢，再来解决成唯识论这段文到底跟各位怎么解释。好，那讲正文之前呢，我们还是请李学长跟我们大家来节前身后衔接一下事所显示啊，中间有一些观念呢，我们还是请那个李学长跟大家一起来消化一下。
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白法明门论讲到现在，重复最多遍的可能还是那一句“于一一法照达而空”。下面呢？好像同学回去还是需要复习一下课文比较好。于一一法照达而空，即是大乘入理之门。这句话重复很多次。而且这句话里头，于一一法，在一一法上要照达二空，照达二空，照什么？照一一法，达什么？达到二空，就是大乘入理之门。入理之门就是我们今天这边要开始讲的无为法，想要证到无为，或者是我们想要升起智慧，都是在这个地方，于一一法照达二空。所以在一一法照达二空，其实这里面就很明显有两个主题，是我们就是学白法明门到现在为止，一直不可以忘的。第一个，无为法不能见，无为法不是可以用见的，无为法是要去体会，要去证入的。那么无为法既然不能见的话，我们怎么样去体会无为呢？就是要在有为法上去体会无为。所以要用有为法去显无为，这也是我们讲到无为法的时候一直说的，要事所显示，事所显示。 为什么要四？四指的是四个有为法，四个有为法去显示无为法，无为法是用显示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就两个主题一直围绕着，一个是有为法用来显示无为法，一个是要用无为法来照达有为法。所以这两个主题一直围绕着，不好去把它忘掉，一直要记得说，哦，我们看到有为法的时候，要在有为法上面去体会一下无为法，有为法和无为法其实是不二的。那既然无为法不可见，我们无为法要怎么体会呢？要从四所显示，要从四种有为法上面去显示出来无为法。所以从这边就可以体会出来，有为法无为法其实是不二的。就老师上次提醒我们说，一个法它只要开出来两门，我们就要想到它不一不异的道理，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再体会深一点不一不异的。老师要不要补充？
那先继续。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解决老师上次给我们的功课啊。老师给我们的功课是说，我们这边讲到两个启示，第二点启示里头，请翻开255页。第二点启示里头，我们最后没有解释，只是念到这里了。四所显示，这个四指的是四个有为法，有为法所显示，所显示能显的是有为法，所显示的是无为法，六个无为法，好，这四所显示。所以我们不妨随着能显的四个有为法，四位有为法哦，略说所显的无为法，就是所显的六种无为法。那老师就给我们出功课了，老师就说，我们一所显的这个六个无为哈，六个无为，来看看这六个无为跟能显的四个有为之间一定是有什么关系，他们之间从属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老师给我们了一个功课，老师就画出来，不相应行法是配到哪一个无为法，设法是配到哪一个无为法，或者一个或者是两个哦。然后心所法配到哪一个或者两个无为法，然后最后剩下心法配到哪一个有为无为法或者是两个无为法，这是老师出给我们的功课。老师出给我们的功课，回去当然我们要想一想，但是老师说过，我们想一想是要有理由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为什么什么跟什么配，那个理由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在六个无为法里头，老师分成一对一对来讲。第一个要讲的是则灭无为和非则灭无为这一对，第二个要讲的是不动灭无为和享受灭无为这一对，然后要讲的是虚空无为，最后要讲真如无为，次序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顺着这个次序来看有为法和无为法他们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看的就是则灭无为和非则灭无为。其实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和底下的不动灭无为和享受灭无为，至少这四个无为法里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都有一个灭这个字，都有一个灭这个字，对不对？灭是什么意思？灭是即灭的意思。后面假如没有椅子，这边请自己搬，这边有椅子好不好？
那个我看以利亚，你的位置空出来就给那位师姐坐，那个后面还有个位置可以空到。
这边有一个空位，这个最好的位置。那个后面还有一个位置，对不对？有没有？没有。
看来要跟楼上商量。今天还是继续。抱歉，还是请各位学长勉强啊。
这四个无为法里头，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不动灭无为和享受灭无为，首先我们会发现，至少它都有一个灭，这个字是相同的。灭的意思是即灭。即灭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即灭的意思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的意思呢，就是涅槃。 记不记得我曾经说过一个象头山开示的那个佛经上面很有名的一段故事，象头山开示的故事讲的就是涅槃，涅槃的原始意义就是从象头山开示这里说的。那象头山开示蛮在佛法里头是一个蛮重要的开示，我们再复习一遍好吗老师？
嗯，
好。象头山开示就是这样，有一天佛陀带着他的弟子们要去王舍城，在王舍城的路上经过了一个嘎耶山，这个山又称为象头山。佛陀跟弟子们到了山上以后，看到在山脚边边有熊熊的燃烧着的野火，佛陀就对他的弟子说，弟子们你们看啊，火在熊熊的燃烧着，不只是火在熊熊的燃烧，我们的眼睛啊耳朵啊一直到我们的心啊也都在熊熊的燃烧。为什么呢？我们的眼睛对我们所看的东西在熊熊的燃烧，我们的耳朵对我们所听的东西在熊熊的燃烧。这个指的就是六根对六尘的意思，眼对色，耳对声，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六根对着六尘在熊熊的燃烧。然后接下来佛陀说的话就很有深意了，佛陀就说，为什么我们的眼根会对着色尘熊熊的燃烧呢？眼根怎么会对色尘熊熊的燃烧呢？眼根是清净的，色尘又不干你的事，在外面啊，为什么眼根对了色尘以后就会熊熊的燃烧呢？这个中间必定有一个什么联系，这个联系就是欲，贪欲，就是贪爱啊。你的眼睛对着色尘的时候，你的心里起了贪爱，由贪爱升起欲取，于是就产生了五取蕴，这时候就是五取蕴了，就是说你对了，你的眼睛对了所缘境，就是色尘，这个时候你的心啊就产生了受想行的活动，也就是说你的眼睛对了色尘以后，你的心起来了，这也就是所谓的攀缘，攀缘了，其实一攀缘法就升起了，也就是一攀缘我们后面讲的缘就积聚了，法就升起了，这个时候你的五蕴五取蕴，你的五蕴身心已经和你原先那一个眼睛没有对色尘升起贪欲之心，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不同的人了，你的五蕴完全改变了，色受想行识完全改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佛陀说你的眼睛在熊熊的燃烧，你的眼里有一把火，耳朵有一把火，一直到你的心里有一把火，这个火就是贪嗔痴三毒之火，而这个三毒之火怎么燃烧起来的呢？就是这个五蕴做火种，让这个贪嗔痴三毒之火燃烧起来。而外面的色尘啊，就像是油啊，油，你心里头已经有三毒这个火种，再加上有五取蕴，已经都有了，外面的色尘又好像往上面浇油，于是就熊熊的火就燃烧起来了。佛陀接着说，这个熊熊的大火，火熄灭，这个火熄灭的清凉的感觉就是涅槃之意。所以涅槃不是到外面去求的，不是到外面去找说可以找到一个涅槃，不是这样，而是你自己的火，你自己心里面贪嗔痴三毒之火熄灭了，那个清凉意本来就没有，那个火本来就没有，你把它烧起来了，变得你自己五蕴炽盛，你自己在烧，自己在烧，那个炙热的感觉就是佛陀说的熊熊的火，这个熊熊的火熄灭，恢复你的清凉的感觉，恢复那个清凉的感受，那个就是涅槃的意思。所以涅槃的原意就是火的熄灭，由这个象头山开示生出来的。所以原来是不生的，到后来灭掉，或者是说在这个火升起来的当时，你也要知道这个火升起来是因为你自己的贪欲，是因为你去欲取，你去取了，有了这个贪欲以后，这个火升起来的。 而这个本性呢，你的自性呢，你的自性原来是并没有升起这些的，它是不生的，不生当然就不必灭。所以在升起之前或者灭掉之后，那个无为以及你这个熊熊之火升起的当时，其实也是无为的。由此可知，有为无为其实是不二的。这就是象头山开示带给我们的启示，就它原来的意义是这样的，不生不灭就是涅槃，而涅槃就是清凉的意思，就是那种感受，就是原来就是没有火在燃烧的那种清凉的感受，也就是不生不灭。
我对这个补充只想说一句话，因为《涅槃经》在大圣经典当中，不只是大圣经典了，包括南传的经典当中，都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还有最早翻译的《一教经》哦，也是哦，但是《一教经》它只取整个《涅槃经》里面一部分的意思，所以如果各位想要深入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不管早或晚啊，各位应当有这个愿啊，看你的这个人生的什么阶段呢、要开始好好的读涅槃经，因为涅槃经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古来在涅槃经开悟的也，如果算经典的分配量来讲的话，它也是最多的一个啊。为什么涅槃经能够带出这么多人开悟啊，是有它的关键性的啊。我只能这么说了，这个不是我过于尝试以后再说。那照唯识研究的次第，依我的这个我们这一门来讲的话，也应该要先把唯识底子打好，俱舍论的底子有了啊，再去看俱舍论、顺证理论这些基础的都有了，然后呢再来看般若，般若有了之后呢，就直接会进攻涅槃经啊，这是我这个师门的这个次第啊。那各位有机会也可以这样试试看。好，我们就继续看底下这一段。
我们讲到这一段象头山开示即灭的意思啊，就是涅槃的意思，是刚才在讲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不动灭无为和享受灭无为，至少它都有一个灭字在里头，让我们知道这四个无为法，它的目的是在我们体会这个灭，这个即灭的意思，就是这个无为的意思。但是体会的方式这四个倒是都不相同，而为什么会案例这些不同的无为法，是因为要配合我们有为法去显示，有不同的有为法当然就会有不同的显示，对不对？所以因为有着四种有为法，用这四种不同的有为法显示出来的无为法也就案例出来了这六门。那我们从则灭无为先下手，现在是要就是很简单的概略的好粗的说一下这六个无为法。我们先说则灭无为，则灭无为的意思啊，则灭无为，则什么灭什么啊，则按照简老师这个法本上面的意思，则灭无为就是减则正慧，灭去二障，我们前面说的烦恼障、所知障所显示出来的即灭的意，所显示出来的即灭，那个叫做则灭无为。好，我们简则正慧，这个正慧是不是我们所说的心所法里头的善心所，还有别境变形心所？所以我们简则正慧，我们简则善心所或者别境心所或者是变形心所，来灭去烦恼，就是灭去二障、烦恼障、所知障，灭去烦恼就显示出来了即灭。所以这个是针对心所法来讲的，所以就配出来了则灭无为，配什么？配心所法，对不对？配有为法里面的心所法来看。再来看非则灭无为，则灭无为是由减则正慧来灭去烦恼，所以就可以体会无为，好，体会那个即灭，体会那个无为。所以在则灭无为里面，我们很容易就觉得这个是有修行的，我们有用修行的功夫，然后想要得到一个即灭，这个说是这个二圣果好了，这个果得到这个果，所以是有一个修行，有一个修行在里面。但是我们晓得佛陀告诉我们，佛陀跟我们讲 佛陀在正道的时候跟我们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我们本来就有智慧德相，这个我们本具的如来智慧德相就是我们的本觉，我们本来就有。所以至少课本上，我们读到那个涅槃的时候，课本上会告诉我们涅槃有四种涅槃，但是我们至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信清净本来就有的，本来就有的这个真如，或者本来就有的这个无为。这个在课本上面四种无为里头有讲说，这个叫做本来自信清净涅槃。这个至少这一个无为，就是这一个真如或者是涅槃，是人人本具各个不无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个是圣言量，这是佛陀告诉我们的。所以至少这一个不必经由则灭来吧，则灭是减则正慧灭掉烦恼以后能够体会到无为。但是这个本来自信的清净涅槃，至少这一个可以不必经由则灭我们就有吧，对不对？因为这个是人人本具各个不无的，所以我们就会晓得在非则灭无为里头，第一个理性自显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我们本来就有的啊，是理性自显的，不必经由则灭啊，这是非则灭无为的第一个意思，它和则灭无为不一样，它不必经由则灭。然后第二个非则灭无为讲到圆缺所显，我们都晓得在讲法是什么，法鬼词义的时候，一开始我对老师练讲的时候就跟老师说，法万事万物就是一切的人事物都是法，这是最大的范围。然后我跟老师说，讲到最小的范围，那就只有缘起法才是法，因为这是佛陀所证到的法，所说的法缘起法。所以缘起法是根本法轮，是基本的佛理。好，缘起法，所以也就是说一切法，假如我们就把它当作有法的话，法不过是缘起法，是缘起。缘起怎么样缘才会起，我们刚刚也略说过了，你去攀缘，缘就起来了，你去攀缘，缘就起来了，缘积聚了。假如缘缺，也就是说缘不积聚的话，那么法当然就不生了，缘积聚法就会生。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在缘不积聚之前，在没有积聚所有的缘之前，法是未生的，缘积聚法生了，但是生的还是因缘呐。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想到说，在这个地方法生的当时，其实还是有那个清净的自信并没有改变。就像我们上次说的电影的例子，就算是我们到了电影院，电影已经开演了，我们完全被电影的情节所牵制住，我们看到的就是电影恩爱情仇，哦，很热闹，完全是电影。但是在电影结束的时候，假如我们稍稍敏感一点的话，还是会见到那个空白的荧幕上面是什么都没有的。假如我们早一点到电影院，在电影没有开演之前去的话，首先看到的也是那个白白的上面什么都没有的荧幕。所以在你没有放这个电影哦，没有放这个底片哈、哦，经过放映机，然后经过光把它投射在荧幕上之前，法是未生的，就像那个空白的荧幕。在你电影结束了以后，法灭掉以后，还是一样那个空白的荧幕。现在你唯一会不自觉的觉得有电影在，是在电影放的当时，你看到的都是电影的情节，你一定就会忘记。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绝对不可能记到说，其实什么都没有，那个电影荧幕还是空白一片，我看的只是光影的变化。假如会这样想，这个人我看是有病的啦，齁。但是事实上真的的确是，你就算在看电影，你就是在看的那个当下， 电影的荧幕还是空白一片无为的，并没有长在上面，没有啊，你看的只是光影的投射。所以在法未生法以面，以及法就在生的当时，都有一个无为的体在，那个体的自性没有改变分毫，一点点都没有变，你动不了它，你动不了它分毫，它一点都还没有改变，仍然是那一个空白的无为法。所以老师一直在讲这个分别啊，我们看到的电影这个荧幕啊，这个上面的故事，这个分别是依于不分别才能生。假如你那个荧幕上面本身就是有分别的，有花花绿绿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有花花绿绿的东西，你见得到那个电影吗？你见得到那个分别吗？是见不到的，是见不到的。所以这个地方有为无为，其实不一不异，有为无为其实是一体两面，或者有为无为其实是不二的，道理都一而再再而三的显示，在这个地方都一而再再而三的显示。这个法要显出来，是所有的缘要积聚，假如有一个缘缺了，这个有为法就显不出来了，就显不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非则灭无为的第二个意思，当缘缺缘不积聚的时候，你就会显出来那个无为。
简而言之啊，刚才讲到则灭无为是归到哪一个心，哪一个有为法？
心说法。
心说法的哪一部分？能对治法的部分啊，能对治法的部分。因为从则灭的功能上来讲的话呢，就是为了要对治烦恼嘛。所以在心所五十一位当中呢，哪些法是可以对治烦恼的呢？善心所十一门是跑不掉的，对不对？
嗯。
那么可以跟善心所聚起的有包括什么？别境跟片行。但是别境跟片行假定跟烦恼心所升起的，它就反客为主了，反主为客了，就变成所对治法了，就变成要被别人对治了。那这个在还没有现行，就是说在烦恼的种子还没有现行，那些烦恼法还没有现行的时候，就是属于圆缺，甚至是烦恼它的体也是真如。所以呢，就理性自显而言呢，它是真如的本性被客尘烦恼所扰了，所污盖了。那么这盖了以后的真如体呢，就呈现出一个烦恼的相。所以烦恼的理性自体本身呢，其实就是真如啊。或者呢，烦恼的种子它还在种子位，它还没有现行的时候，它也跟真如跟一切的善法一样，都是不生的状态。那这不生的状态呢，就跟我们谈的无为法在味道上，在相上，在体上感觉没什么差异啊。所以从这几点来看的话呢，这个非则灭无为就是属于五十一位心所的哪边呢？染心所的一边，但是属于是染心所还没有现行，或者现行之后呢，假定我们以真如门来观照它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知道烦恼即菩提。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怎么样都可以显出烦恼加上别境或者是片行心所，虽然它是所对治法，但是它的意还是不生的，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两门合起来呢，则灭无为跟非则灭无为呢，都是对到哪一个？都是对到心所法。心所法总共有六位啊，这六位五十一心所呢，把染净分两边，欲圣解念定慧的别净，以及作一处受想思的片行呢，是两边可以俱生的，两边可以俱生，所以它两边都可以变成能对治跟所对治的法。以后我们会再细说了哈，都在讲到心所法的时候会再细讲。我们现在大概把属性的依归呢，各位就大体上来先了解，这样各位同意吗？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维。第一个呢，就是从则灭跟非则灭，也就是说从你简则正慧烦恼不生这个角度，以及呢从圆缺或理性自显的角度呢，来去观照心所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51个心所法的六位改变差别当中呢，去来显示这两种无为的意思，这样了解吗？ 所以简而言之，六位五十一心所，这五十一法呢，就是要显示两种无为，显示则灭无为跟非则灭无为。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则灭无为跟非则灭无为呢，了解所有的心所法，无非就是能对治跟所对治，这样了解吗？甚至从能对治跟所对治当中，可以了解，在它还没有所对治法升起之前，能对治也没有它的功能，所对治也没有那个现行，所以它毕竟是不生的啊。所以呢，两种无为也是关照无为法啊，关照有为法的门，所以它称为法门，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交叉过来哈，各位以后要学着很流利的思考，所有在法相上的定义是给你一个观点，不是只是给你一个界定，说他就是这样子啊。廖成林，廖成林就是住在台北市的一个人啊，各位也住在台北市，难道你们都是廖成林吗？不是，任何界说都没有办法周延或者是互斥，一个界说只能够造成我这个主体跟很多人去归类，对不对？我们只能够指出那一类，这个人跟哪些人是一类的，没有办法直接单纯的排斥于其他的，直接举出那个主体出来啊，这个牵扯到哲学的问题了。不过回过头来谈这两法，这两法呢就是来关照五十一心所的法门啊。那么五十一心所也是要显出这两门无为法的管道，这样各位清楚吗？好，我们先了解到这里就好了，细的我们以后会慢慢再谈到。好，我们继续
下面哈，我们先把老师上次写在黑板上哦，不相应底下填什么，色底下填什么，心所填什么，心法底下填什么，我们先赶快把心所下面至少现在可以填了，填则灭和非则灭这两个无为法哦。那下面再来不动灭无为和享受灭无为这一组，这一对老师讲过，不相应，这个不相应刑法全部都是为了我们修行所需的。然后不动灭无为和享受灭无为，老师在上次里面写定和慧的时候，这两个是放在哪里？放在定下面，对不对？定讲的是四禅八定，四禅八定这两个不动灭无为和享受灭无为，其实都是四禅八定的一种境界，也就是修禅定的功夫而已。那为什么要把四禅八定这个修禅定的境界放在无为法里面呢？这个是我比较，对我来说，因为我没有这一方面的修为哈，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比较难了解的。这个老师教我教了很久，好，老师教我教了很久，但是我只是试试看而已。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所以先要知道四禅八定指的是哪八个东西。老师跟我说，四禅八定，我们首先要知道，并不是指我们晓得四禅八定都是离了我们欲界天以后，色界天和无色界天。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讲到四禅八定这种禅定的境界，或者是禅定的修为、禅定的功夫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是真的在什么欲界天里头，或者色界天里头、无色界天里头，离我们多高多高的上面有一个那个天，不是用这种想法来想这个四禅八定，而是用心所。其实全部这个四禅八定的这个功夫，这个境界，都是离了我们哪一种心所以后就会达到的境界。那老师一个一个告诉我，四禅八定我们要先知道是哪八个，对不对？其实四禅八定，四禅是四个定，然后另外无色界天的时候又有四个定，合起来就是八个定，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哦，初禅又叫做离生喜乐，这个不记得没有关系，因为老师在讲不相应刑法的时候，那个里面都有，像享受灭，就是那个什么灭尽定的时候，老师就会讲，而且四禅八定在那个地方不相应刑法的时候，老师会一个一个想，所以随便听听可以哈，随便听听可以，
讲重点，讲
重点。初禅是离生喜乐。其实啊，我们说五受，对不对？我们说受， 寿三寿或者是五寿，三寿的话讲的是比较粗的，就是苦寿乐寿舍寿，五寿的话就加上苦寿乐寿舍寿，再加上忧寿喜寿。但是这些所有的寿我们都是在觉观，对不对？就是有一个巡视的心所，对不对？好，这五个好，苦乐忧喜舍再加上巡视，跟四禅八定非常有关系。比如说我们说初禅，初禅是离生喜乐就会到达，离什么生喜乐？离欲就会生喜乐。这个离欲就知道了，你只要离欲，离的一定是苦忧两个心所，就离掉了，这个时候就到达初禅的境界。所以讲的是心所哦，讲的不是那个几层天哦，讲的是心所。然后二禅呢，二禅叫做定生喜乐。定的意思是色心嘛，是心一净性，是色心，所以色心就由定而生喜乐。所以这个地方离的一定就是巡视，离巡视才会生定，才会色心由定而生喜乐。所以这个地方定生喜乐就到二禅，然后再下来离喜妙乐就到了三禅。我们刚才说的几种受里头，在初禅已经离了苦忧，二禅又 离了巡视，到三禅就是离喜妙乐。所以离喜这很清楚，离喜只剩下一个乐这一受了，只剩下这一受。在四禅的时候叫做苦乐双亡，苦乐双亡只剩下舍念清净。所以在四禅的时候又离掉乐，你看苦忧巡视喜乐舍就只剩下舍，所以四禅是舍念清净。所以这个地方四禅这四定啊，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离掉这些苦啊忧啊巡视啊喜啊乐啊这些受以后所到达的禅定的境界。所以最后到四禅天，这个不动这个不动，到四禅天已经不动的这个境界，我们就称作这一灭叫做不动灭无为。所以不动灭无为好像感觉上面它就是修定的一种境界，但是每一种修定的境界，这个定的功夫都会让我们体会无为，到某一种定体会的无为不一样。第一个初禅离生喜乐，体会一种无为；第二禅是定生喜乐，三禅是离喜妙乐，四禅是苦乐双亡。这每一种都会升起定来，而这每一个定的境界所体会的无为也不一样。在下面讲了四个了，四禅还有八定，所以还有四个定。第五个是无边空处定，无边空处定，
空无边处定，
空无边处定。对不起啊，对不起，没有学好。空无边处定，空无边处定的时候，灭一切色相，也就是灭了色相去圆空，所以叫做空无边处定。其实灭了色相去圆空，去圆空，这个时候灭了色相去圆空，只剩下一个名言，只剩下一个名言。有名言的时候，其实还是有想心所，还是没有完全到享受灭。那第六个到事无边处定，事无边处定的时候，从第五个去圆空，到空也不圆了，只圆事，所以变成事无边处定。到第七个的时候，连事都不圆了，所以就变成无所有处定。到无所有处定的时候，感觉上面已经是诸想都不起了，已经是诸想都不起了，但是还有一个不起，还是有一个不起。所以到了第八个时候就变成非想，非想定，连这个想不起都没有了，才是完全的想灭掉，完全的享受灭。所以经由这些受心所或者是想心所，我们色受想行识啊，受心所或者是想心所，这个灭的程度开出来了，这八个四禅八定，这八个不动灭无为讲的是受这个心所完全灭掉，然后到了后面连想心所都灭掉，就是进到后面的享受灭，也就是第九次定的灭尽定。那个老师在讲不相应行法的时候会详细讲。这个地方就这样子，这样带过，可以吗？
虽然我不想讲了，但是还是简单的补充一下啊。唯识在讲四禅八定啊，还是一贯他的作风，都比较要我们从观心上去了解。那么心值得观察的大概就是两门，想跟受啊，因为色蕴要破是要有绝对的正见，是顿断的啊，所以那个我们通常不谈。那么四就是五蕴当中的四蕴，也是我们回归的根据，所以那个我们通常不谈。那么行蕴就根本是我们一念的造作，所以它显出来的外相呢，无非就是受跟想啊。因为行如果灭人就死了，所以那个我们也不太谈的范围当中。所以你可以发现，所有的一切三界九地呢，大概不是想蕴就是受蕴来介说的。那么我只是希望各位既然学唯识，就不要再去思维讲到什么三界九地啦，四天王天啊，三十三天啊，就去想那个天界人的种种福报啊，那个是从有来说的，那是在有部，就是阿含有部的时候呢去介说，而且里面有很多部分是当初印度奥义书啊吠陀里面就已经谈到的部分。那么唯识既然谈到了大圣呢，就比较从心地上去界定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在种种受啊，它怎么来显示这些四禅八定的种种境界。所以呢，刚才已经大概简单的讲了，如果要入初禅啊，苦忧是一定要舍的啊，苦忧一定要舍的。那么讲到三灾啊，那么初禅啊，火灾都还烧得到啊，火灾烧一直烧到二禅天。那么我们不要去想真正的火，就像我们现在也很有火气一样，你一动怒不就火气了吗？你这个器官有什么地方发炎的，不是也有火气吗？不是上火吗？这就是嗔。所以嗔也是修行人啊，在要修禅定啊，第一个要破的啊，第一个要破的。所以你从初禅要入二禅呢，就要断寻视，就要断寻视。其实寻视最容易造成我们的不如理作意啊，会造成一些不正的寻思，像这个想到自己讨厌的人啊，想到自己喜欢的人啊，都会产生贪寻思、会寻思，以及呢会想到哎呀家里的床多么好，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啊，这些都是不正寻思。所以寻思是要，所以寻思大体来讲都跟贪有关系，所以像水灾都会淹到二禅乃至到三禅天啊，到三禅是淹不上去了。然后呢再来呢就是断喜，由二禅到三禅要断喜，由三禅到四禅呢要断乐。那这里呢喜乐其实没有真正的不对，但是呢它就是莫名其妙啊，人自己在那边喜滋滋的，人家也不晓得你在喜高兴些什么东西。老实说句话，有没有值得那么大的高兴，也是一个问号了啊。所以我们都把它跟痴心所是相应的啊，因为会有喜乐就表示不了解无常，如果知道一切究竟就是苦意，那怎么会有喜，怎么会有乐呢啊，即便在禅也有出定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如果真的痛念无常的话呢，根本不会喜跟乐。所以喜跟乐其实都跟痴相应，那痴呢在四大里面呢就跟风相应。那么到了四空定以后呢，就把这边已经有火水风，这是从三灾的角度上来看。那三灾我们也不讲实体的那个三灾的那个相，是指那个三灾表法在想跟受两蕴上所显的相，所以呢我们就用贪嗔痴来表啊。那么接着到了你要从色界定到无色界定，要断的就是执着，所有对色的执着啊，所有对色的执着。那所有对色的执着呢，就在四大里面呢，以地大来表，以地大来表。地就是一切的坚固执爱相啊，这个就是代表执着的意思。那么如果你不执着了，如果你是用相对待的显出那个不执着，那是空。那个空呢，是我们经常讲六大或七大。六大七大呢，指的是地水火风空根是。那通常根是唯识要用的一个教材，所以呢它不放在里面，它不放在里面，所以呢就用空跟是。所以呢空无边处，是无边处，这直接就是它提升的境界。离了空以后呢，就归到唯识， 归到为四，但是四运究竟还是要破的啊，四运究竟要破的，像陈维斯论从头破到底都在破这个东西，先把一切归四，然后再把四，那么无所有处，处就是生长门的意思，无所有处其实简而言之就是无生，把无生这个观念也怎么样也破了，就往上，根本连想一点迷言都没办法生，所以称为非想非非想。可是到了这里呢，是就外道定而说的，因为外道定把五蕴当作贼，可是大圣唯识呢是破五取蕴的取，并不破五蕴，它是转五蕴成五无学蕴，但是对于外道而言呢，它直接要破五蕴，直接把五蕴破得光光的，所以连这个其实都并不对。大圣的讲法呢，要从无所有处无生啊，你又无生意要提升到哪里？享受灭，其实目的只是要去入享受灭而已。所以享受灭是大圣修禅定的最高门，就是九次立定。所以我们不必去太玄讲这个九次立定。九次立定其实就心所门来看呢，就是要来分别离这些东西的。你只要有办法离了这些心所的相，你就是得了那种定。那种定呢，也不是一层一层什么，好像楼房一直往上爬的那种像啊，各位不要那样去思维。所以从这里呢，各位也应该可以把不动灭无为呢改一个名称，其实不动灭无为也叫做苦乐灭无为啊，苦乐灭无为就是灭了苦乐二兽，灭了苦乐二兽啊，所以这边呢大概都比较用唯识的角度。那我们讲到不相应行法，因为不相应行法很少听人家讲清楚，那大半就是依照白法明门论当中最简单的名词定义加以解释。其实不相应行法其实很深刻哈，我们可以到时候再来详细讲，因为里面牵涉到很多名相上大家的误解问题啊，那我们后来再来谈。那要谈到这里的时候，要谈到那里的时候，其实各位去多读一点六祖坛经也大概可以知道，还有维摩诘经，这两部经呢是破一般我们对佛法的名相概念呢错误最多的一个啊，就是指出错误最多的两部经都在六祖坛经跟维摩诘经啊，这两部经在心地法门上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可以知道哈，所以这两门就是不动灭跟享受灭呢是配哪一个心，哪一个有为法？
相应行法。
心不相应行法。啊，配心不相应行法。那心不相应行法就墨学的戒说呢，是归道跟修行有关的一些心所。啊，所以修行有关的心所是为了要修解脱道而言的。啊，所以解脱道而言。好，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简单的戒说。我们再很快的戒说虚空无为跟真如无为。
下面就剩下虚空无为。真如无为，还有呢我们相对的有为法部分就是色法跟心王法了，剩下这两个我们先看虚空无为。在讲到虚空无为的时候，我就想到以前上游老师的大智度论的时候，游老师曾经说过这样一个小故事给我们听。游老师说他在台大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学长曾经跟他们说过虚空是什么，姚老师那个时候就说，那个学长啊讲了一句虚空是什么，害他害了很久。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姚老师他们在想虚空是什么，那个学长就把桌子上面的杯子啊我那个杯子，那个学长就把那个杯子从桌子上拿起来说，你看到这个杯子没？大家在下面就说看到了。然后那个学长就说，我现在这个杯子拿掉了，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虚空。有老师说这样的讲法害他害了很久，几年？三年。哦，那
他是大智慧的人。我被害了六年。
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是这样讲的话，那就表示说我的杯子放在这里的时候，这一块的虚空就没有了，被这个杯子占住了。我把这个杯子拿走，这一块虚空就恢复了。这很显然把虚空讲成是色法，是有相的。 这个虚空不仅仅是有相哦，而且是有特定的相。假如是杯子在这里，这个虚空你看我拿掉它应该就是现的就是一个杯子相，对不对？我假如东西很大，那么这个被占掉的虚空就是扫掉的这一块虚空就很大，那假如这个东西小，扫掉的虚空就小。所以这个时候虚空完全变成有形有相的，而且这样子变成虚空是可生可灭的，可增可减的，很严重耶。你看看，假如虚空是这个意思，说好我杯子拿掉了，那这就是虚空的话，那表示说刚才我杯子在的时候虚空扫掉一块，我杯子现在拿掉虚空补回来，对不对？我有杯子的时候虚空假如可以称的话，称一称会轻一点。假如现在我杯子拿掉虚空又补上这一块，我虚空可以称的话，虚空会重一点了，变成是这样子了。虚空完全是设法有形有相的。所以说有老师说被害了很久，老师讲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点印象。老师说其实虚空是什么？虚空是这个色所依处，色的住处。我们这个色法，我们这个杯子放在哪里？你看我们杯子当然是放在这边嘛，放在这边嘛，我们就说我们因为它是虚空，所以可以放一个杯子。我们是由可以放这个杯子这一件事情来推论出我们叫它虚空。所以虚空只不过是一个名言的概念，不是真的有一个东西叫虚空，是因为我们可以把杯子放在这里无所障碍，没有障碍它。假如这里已经有了一个杯子，我这个杯子可以再放吗？不能，因为我可以放这个杯子，我推论出这是虚空，它只是一个名言的概念。这样子就表示虚空无形无相，它不是可以称可以量的，它不是的。这个虚空你可以心里头怎么想就怎么样，并不是像那个刚刚有老师说那个学长的解释。所以很明显这个地方虚空的意思就出来了，它非色，它非心，它离障，它不可造作，这就是虚空。虚空只是一个名言的概念。所以虚空对的是什么？对的是色法。
色法有几门呢？顺便复习一下，11门哈。各位有机会要考考你们了，你们自己回家要思维这个问题啊。色法11门啊，色法是11门。那么如果我讲色尘啊，它是在11个色法里面的哪一个部分啊？色尘是在11个色法里面哪一个部分？我们首先当然要很熟悉11个色法是什么嘛，哈。啊，五根，对，五境，五境里面是不是有色尘？是不是有色境？啊，是不是有色境？所以也，如果我们不讲色境好了，我们讲色尘了。也就是说，色尘也是色法，是不是？还说是？嗯，那呢，阮囝就是我咯。小心啊，我是很会骗人的，老师就会出考题。我再讲一遍啊，色法是不是11门？11门里面是五根五境加上法处嘛，对不对？好，那如果是这里面的，那五境当中是不是有色身香味触？啊，那个色叫什么？里面那个色叫什么？是不是叫色尘？要不然叫色境嘛。OK， 好，那就色尘咯。所以那这十一法都是色法嘛。同意吗？到这边同意吗？同意齁。所以色尘就是色法，或者说色尘就是色法的一种。你们回去想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我刚讲话到底什么地方错了，总之有 something wrong 啊，有什么地方不对了，那你们去思维一下。经常我们在这里哦，就很容易，因为人家介说得很清楚嘛，啊，都共长一类啊，就11法很清楚啊，11法每一法当然都是哦。啊，那虽然说它不能全部代表，它至少是一分嘛。啊，色尘是色法的一分嘛，这总该说得过去吧？啊，总该说得过去吧？说得过去吗？想想，我们讲色法的时候再来谈这个问题。为什么色的执着很难破？就是因为对观念都搞不清楚，在我们心去操作整个这个色，心色相对待的关系当中，我们对色的观念一直没办法建立得很清楚。 啊，连贼都搞不清楚，你说你怎么杀贼？你讲到义根又很大了，啊，义根包不包盖在设法里面？没有啊，设法里面没有义根呐，啊，没有义根却有法处，哎，很好玩，这个玄就玄在这里，各位去思维，很有意思啊。好，我们回过头来，所以这边的答案就是什么？虚空无为是由谁来观照的？是由设法来显虚空无为。回过头来也是啊，我们要用虚空无为的理来观照什么？来观照设法。对不对？所以对设法的观照都是当体即设来观的，就像刚才那个尤老师的学长一样，那是我们的大学长，现在当然不在佛教界里面。拿开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拿开，而是在当体即设，即设就是不离设，不离设见空，空理是这样见的，而不是拿开设去见空，拿开设见的是空相，就有虚空相可言啊，所以两边各位要习惯了，无为法的读法是要两边，一个从显示门看，一个是从观照门看。啊，显示就是升起，观照就是幻灭。所有的法都有这两门，都有升起门跟幻灭门。啊，各位一定要习惯这样子左搓右揉，把你脑袋瓜变得非常的灵光，但是不要打结。啊，一定要习惯自己去思维。啊，但是就是要慢慢慢下来，啊，理是这样去玩味。那这玩味呢，在对境的时候呢，能够不混乱的看到这个法当体就是空，啊，当体就是空，当体就是不净，当体就是无常，当体就是缘起，缘起就是性空，都不用特别再去作意，这些就是这样子流出一切的万法，啊，你能够很流利的看。那执着就不会在里面生，为什么不生？用则灭无为的道理来看，你心就常常处在这个正义的法流里面，心常住法性之流，请问烦恼怎么会上升？很难，你不但不会上升，还经常会体会到般若空性慧的味道，会那个味道，那这个味道会让你做任何事情都会很欢喜很甘愿啊！重点那个力量在这个地方。好，我们谈最后一门真如无为。
最后一门真如为，当然对的就是心法了，心王法没有别的了。老师说这个心法等到八十规矩颂的时候再来讲。那真如为真正的真如为，假如我们这边还要讲真如为，那一定是一言的真如为，就不是真的真如为。要讲真的，假如有这个已经文字不能说了，言语不能讲了。假如真的要讲真如为，那一定是那个离言的。离言的真如就是我们要视所显示去体会去证悟的，所以也实在是没有办法讲，所以就到此吧。
好，所以陈维之论卷九就解释了真是真实，如是如常，简而言之合在一起就是真实如常，真实如常就是一切的现象。所以在这里呢，刚才我也请这个李丽特别也提醒过了，六门的无为既然能够称为六种无为，都是约世俗谛还是圣义谛说的？约圣义谛不能说恶，对不对？所以呢，唯识在这里就很谨慎的约世俗谛，然后配合着四位有为法安立了六种无为，由这四位无有为来显示，也回头观照这四位有为法，其实当体跟无为法是不二的。那当然要细细，你每一品每一品都要去观照，你确信能够得到这个理是无碍，才得到最后的结论。所以这个结论呢，就是真如无为，所有的结论都归到真如无为。那这种观呢，是我们之前曾经讲到的真如门的这一观法啊，一切都是舍相归性，只要我们在相上去整理，你就可以知道相的分别唯一无分别，才有办法显其有分别。我好像又在打口头禅了，但是这个各位要习惯，不是我这样说的，是理跟事是这样显的。所以从显示门上来怎么样去表明这件事情，以及我们从理上怎么去观照一切有为的千差万别啊。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说谎，我们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心里面比我们还难受，知道吗？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选择，如果用无为法来观照这一切的万事万物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人性本善， 啊，如果他不是善的话，他做不出恶来，他做不出恶来啊。所以这些东西，所以我们的责任其实是帮那些说谎，而且说谎的人呢，经常说的谎的内容都是好事，对不对？我们只要 make it happen， 只要让他谎言成真就好了，对不对？他就被套牢了嘛。公报地价，你敢给公偌济，我就让你实现就好了，对不对？